sorry.
要用哪一个？
好像这个好一点。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春天来了哈。我相信在肯培拉春天会特别显明。我知道每年九月份你们都有很漂亮的花展，希望明年我有机会来看哈。今年没有安排到。我很喜欢花草树木，特别是花啊。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时间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诗篇91篇。在我们继续思想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无法理解，但是我们领受的时候却是那么的甘甜美好。我们特别谢谢你，你借着诗篇91篇告诉我们，你要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必定照着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公义来恩待一切敬畏你、爱你、活在你的里面的每一个属于你的子民。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启迪，不单只是领受，更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将今天的敬拜时间、学习时间都仰望主，求主恩待，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刚刚你读过的诗篇91篇，可能不是很多人会背这个诗篇，但是之前的那个诗篇呢，90篇就很多人会背。你中文很难哦，说神说我必，好像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你看英文就知道了。我神说什么 ？I will， 这句话最出名在什么时候使用啊？婚礼里面对吗？是一个誓言啊。是彼此立约，一个我说我一定做，那是很神圣的一句话来的啊。所以我必不得已，虽然是中文的聚会，我还是用了英文，因为很传神。中文就应该怎么说啊？我愿意，又好像不是很那么贴切。圣经不用我愿意，说我必啊，所以我还是用圣经的话。诗篇91篇呢非常的怎么说，你读了之后你会很喜欢，因为里面说了神给我们许多的应许。诗篇91篇和90篇，有人认为它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因为90篇和91篇就可以说是姐妹篇，是连接在一起的。91篇有标题说是摩西的诗篇写的诗篇，然后91篇没有，但是呢，内容信息里面却是彼此呼应的。90篇呢，就讲到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记得吗？并且呢，提出我们人有很多的需要。91篇呢，就讲到我们人跟神，假如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会特别的安稳，得到安全或者得到平安。还有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下一个。这样一目了然，我很喜欢表格，知道表格很有用。诗篇90篇和91篇，它在结构上面也给我们看见那个彼此呼应那么贴切的，所以这样写出来你就看见90篇讲到神的权威，91篇讲神的慈爱，因为我们的神真的两样都有啊。91篇讲到人生那么短促啊，最长70岁还像一声叹息，但是91篇说神说我要让你主享长寿，短促的人生在我们看，但是神却要让我们享受永生。很多惊慌，90篇讲我们很多惊慌，但是神说不要怕，是不是彼此呼应啊？所以说它是姐妹篇，一点都没有错的哈。在91篇呢，说到人有罪需要认罪，91篇呢说神不单止我们认罪的时候，当我们回应神去爱神的时候，神承认接受我们对他的爱。 九十篇讲到人向神发出的向神祷告，九十一篇呢，神回应我们，给我们应许啊，在结构上我们也看见非常的啊对应，所以很多人认为九十篇、九十一篇都是摩西写的。其实另外一样就是他们的背景也很相似，九十篇应该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摩西年老的时候写的，所以他人生长有这样短，其实是怎么样？因为摩西的人生也是这样，九十一篇就讲到他更细节的进入到一些，好像你把镜头放大了，看见那些细节，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是多少？但是在这个苦难里面，神是那么的信实。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无论多少，我们都有困难，有觉得啊，好像前面都啊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或者有一些的挫败。所以这一首的诗歌会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鼓励。看见以色列人怎么样经过，我们也会蒙这样神这样的保守。啊，我把这一篇的诗篇分成三大段啊，第一段是第一到第二节，第二段是中间的安息在神的保护里面，就三到十三节，最后一段就是信靠神的应许，所以是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新译本的啊，圣经的翻译，会读下去呢，一读就快明白，差不多明白一大半了哈。我们大家试试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在全能者的荫庇下安居。他要耶和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保障，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我把这两句圣经哈，第一节排列起来的时候，我希望你以后也自己操练这样读圣经，不只是看，读出来，并且最好写出来，你就会发现那个啊，它字句的结构很精彩。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在全能者的荫庇下安居。这是新译本。所以假如我对起来的时候，把 A 我有颜色不同，你就知道 A 是什么， B 是什么， C 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下半句呢， A 拍 B 拍 C 看，你看至高者是谁？蓝色和蓝色的至高者是谁？对，至高者就是全能者，全能者也是至高者，住在全能者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就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就是神保护的地方，可以在那个地方安居啊，一定会在那里。所以这是，所以摩西学问很好，希伯来文他用很简单，就把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个观点，神学观点告诉我们，你的生命你的人生能够安居安稳，无论风暴，外面风暴多大，你仍能安稳，因为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在全能者的荫庇之下。所以这个思想非常的连贯哦。啊，隐秘处是什么呢？隐秘处在旧约圣经其实是在指会幕里面的至圣所。至圣所有什么啊？有月柜对吗？有施恩座。就是在以色列人以前的时候呢，他们是只一年一度赎罪日，大祭司带着血进去至圣所一次，为全民赎罪，也就是跟神最亲密的地方。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到神的面前。意思是说，当我们每一个人生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必定经历神的保守，神的眷顾，神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不单只是赦罪的平安，更是有生活当中神的保守。第二节其实他说啊，我要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什么避难所，我的保障，我的啊神，我所信靠的。这是第二节，我要向神告诉神说这句话，就是后面这些事情的啊一个条件。当你能够对神向神对话，也是说你认识他，你 愿意很真诚的在众人面前宣告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保障。和合本说我的山寨。其实我们中国人山寨呢，有正面也有负面，对吗？所以你会笑，你要知道山寨夫人是什么东西，是贼来的。所以但是那是一个保护人的地方，所以新译本的翻译是更怎么说合乎常理一点，更加正面一点。保障，甚至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障，保护我们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所信赖的。我们看见摩西或者诗人或者作者对神有四方面的认识，从他的经历里面他知道，他可以向人宣告说，做见证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有难来我可以躲到你那边去，避开一切的危险，避开一切的敌人，你是我的保障，保障是挡在外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你遇见危险的时候，你细细的想，你就知道神常常在我们四周围帮助我们挡住八月份七月份我来讲到之后呢，那个月的月底我就有车祸，我的车一撞闪了，但是这个人到现在都没闪。我知道这件事情实在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奇怪啊，一撞下去我在很短的时间踩油车也飞去， brake 它也飞去，我拉手 handbrake 它还是飞出去，就撞到电灯柱去，电灯柱有多硬，怪不得车就闪掉，前面这样裂进来啊！但是我没事哦，我的 airbag 砰全部打出来，哇，撞到很厉害， airbag 撞到脸上了，一个多小时那个麻痹才过去。当我去 claim insurance 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很 lucky 了，你很幸运，我的 airbag 半开的时候我是 烧伤了，我哇，车很热，我在想要不要爆炸，一下子路人帮报警， ambulance 来了，警察来了，救火车，是不是救火啊？救火车 ambulance 啊，那个 fire brigade 都来了，拖车当然来了啊。但是神的同在帮助我很清醒很镇定，我会拉 handbrake， 我会避开不撞到前面的人的车，拉到左边，所以就碰到路边的那个红绿灯的灯柱。我真的知道神是我的保障，虽然有意外，还有是我撞车之前三个礼拜，我刚刚轮到我去检查 airbag， 他就说你的 airbag 旧了，我是去年的车，他就帮我换了全新的 airbag， 所以很灵敏，一撞砰出来，没有打开那个 airbag 哈，我想我一定不是里面不是断就会裂一些东西的。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airbag 没有打开，不单是肋骨断了，胎儿也没了。我们感谢神，神是我们的保障。就算是我们遇到灾害，神还是一直看顾我们的。所以诗人经历过，这是我的神，我所信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可以成为我们避难所、我们保障的这位神，是你的神吗？他是我的，诗人说我的。属于你的东西，你才可以享用，同意吗？小朋友要抢吃东西的什么，这是我的，抢玩具也是，这是我的，因为这是他拥有的。这位神是你的吗？假如我们当中有亲戚朋友亲友们你还没有信主的，请你再一次思想。有时候我们不蒙保守，很多基督徒也有很多灾难的。我爸爸是癌症去世的，我爸爸癌症很，我们知道之后我们祷告，常常用这个诗篇来祷告，因为诗篇说千人扑倒万人扑倒，这灾病却不临到你，所以我们就抓住这个应许拼命祷告，但是爸爸还是去世了。但是我们在这些困难里面经历了神加倍的恩典，所以我很早就相信神是孤儿的父亲， 寡妇的保护者丈夫，我们的家就这样经历的。但是很多人还是在灾害当中，好像一遇到灾害就完蛋了，一直爬不起来。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神许多时候要呼唤我们，但是你们却不肯。以赛亚书说，是我们自己不愿意进到神的保障、神的避难所里面，你不愿意进去，因为我们自以为自己最有办法，觉得神预备的、神的保护是束缚，是不是束缚啊？是约束我们的，让我们失去自由啊。还有我们在主的里面很平静很好的时候，我们心里却蠢蠢欲动，不安，不安于这个保护。更严重的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可以保护我们，不相信神的保护、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事情。当然有困难来要面对，但是我们靠着神、信靠神来面对是很不同的。我听说，应该说我看了，不是听说，是看了尼托森先生在他写的一本书叫做《旷野的筵席》，就写了一个故事，是真的了。他说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呢很强，他们有很强很先进的坦克车，所以是破什么啊？他去到哪里就直直攻进去了，哎呀，一点防守的力量都没有。我们中国人这一方常常失败，越来就越糟糕。但是呢，中国人很聪明，特别是要保护家园就很聪明，就想到一个很有智慧的计谋。他们看见坦克车来，就军队就有些人躲在一些很地方，不要让他看见了，让他就开枪，嘣。打到这个坦克车里面，没事的，坦克车一点毛伤都没有的。他就隔了很久就打，噔，打来第二枪，又打了很久就打第三枪。他说常常不超过第三枪，在坦克车那个驾驶车那个日本军啊，就受不了啊，因为久久才来一声冷冷落落的一声，他心里呢就好奇不安，他就打开那个坦克车的盖出来，伸着头出来看看敌人在哪里，谁打我，久久打一枪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兵呢就等在那边，等那个盖一打开，那个头伸出来就咚。不单止日军给打死了，坦克车也被掳了，哇，聪明吗？假如你也常常这样，明明在一个很好的保护里面，但是你就看看四周围，好像这些好，这些人这样，这个方法也不错，这个方法也发达，那个方法也赚钱，你就伸头出去，结果你就中魔鬼的诡计。求神怜悯我们，知道像摩西一样，愿意住在至高者、全能者的荫庇里面。夏天来我们停车常常停去哪里啊？我就很喜欢去找有树荫的地方停车，对吗？假如没有那个 under cover 的呢，就去找树荫，然后呢尽量把整架车都跑到树荫里面，就遮盖的最全面，出来不会太热，对吗？啊，你愿意这样常常越来越进入深处与神相交吗？这里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信耶稣不只是心灵的问题，而是一生的保守安稳的问题。第三到十三节长一点，但是我还是邀请你读，因为你读了我就可以讲少一点，你读我就读讲少一点。大家请弟兄读第三单数，姐妹读双数，很整齐的读。大家请，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脱离致命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盖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下。
他的信实像盾牌，像坚垒， 你不必害怕黑夜的惊恐，或是白日的飞机，
也不必害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或是在正午把人毁灭的淋雨。
只有千人伏倒在你的左边，万人伏倒在你的右边，但灾害已无余力。
不过你要亲眼观看，看见恶人遭报。
你既然把耶和华当作自己的避难所，把至高者当作自己的居所，
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必不临近你的帐，
因为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
他们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你必践踏狮子和尾蛇，你必踏碎少壮狮子和大蛇。哇，作者告诉我们，第一、第二节作者是用我，是吗？你是我的神，我所信赖的。从第接下来，作者全用你啊、哦，好像跟神在对话，是神在告诉他这样。这里我们总结来说，不能一节一节讲，要不然你回不了家了。啊，第五节告诉我们，有威胁人的白天飞来的箭，这不是哪里射出来的，看不见敌人在哪里的。黑夜的惊骇，就是有些很恐怖的事情在晚上发生的，特别是打仗或者是别人的暗地里去攻击你的，还有一些的灾病，一些的威胁，午间灭人的毒病，或者夜间所行的传染的瘟疫。然后接下来他又讲到野兽的攻击，狮子尾蛇，其实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对吗？你记得吗？有蛇咬他们的时候，结果神吩咐摩西放了一个铜蛇，他们仰望铜蛇就得医治了啊！他们也有许多的瘟疫，各样的病痛，特别是他们在出埃及之前，神用石灾来惩罚埃及人的时候，以圣经很多次的重复，埃及人住的地方一点这些的灾害都没有，记得吗？哈，我们你读这段圣经之后，你就发现哦，但是我们明明牧师连你都撞车了，车都闪掉了，又破了财，其实现在还要看 physio 的哈，还要看医生的，但是。你也有问题，你的爸爸就这样的去世，怎么说病害没有来到呢？是的，这世界上是有苦难，这个因罪恶受破坏的世界也让我们很多的神的儿女受到影响，甚至也被病痛灾害所影响。但是这里摩西特别要讲的，神说的，当神是做惩罚的时候，摩西这样写的时候，意思是说，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神惩罚埃及人的时候，管教埃及人，因为他们刚硬，不相信神，也不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神说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就是硬不给你去，对吗？出埃及记你们知道，这样惩罚的时候，神的子女是被保守的。在讲这个东西哈，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就没灾没病，我买车别人买3万我买1万，不是这样的意思哦。不是每一次我撞车车坏掉我人没事啊，或者我的车连坏都不坏，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当神管教惩罚人的时候，神的儿女是被保守的。将来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也是这样。这跟诗篇第一篇很彼此呼应，记得吗？义人的路是神知道的，恶人的路却必灭亡啊！诗篇是在讲这样的事情。到最后神审判的时候，凡是敌对神的，他们被惩罚的那些灾害，不临到神的儿女。啊，你说，哎呦，牧师这样我可以乱来都可以？不是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段圣经，神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有灾害的时候，神像母鸡这样保护他的小鸡，用打开那个翅膀，翅膀最里面都是很幼的毛，记得吗？你煮鸡翅膀的时候，拔毛很辛苦，对吧？ 啊，就是很暖、很舒服的来保护他的小小鸡。神在说这个，摩西在说这个，我们在神的保守里面，大大小小的盾牌都在保护我们，让我们有安全，不至于恐惧。特别从九到十三节，你就没有再看见那个怕的字，你回去读啊，你回去读，无论是天灾人祸、人为的或者是意外的，都不能够令我们受伤害，甚至那个伤害的意思，夺去你的永生，夺去你神给你的永恒的生命。很多人一点点的试探来就失败了，丢掉神了，去犯罪了，因为要发财而已。一点点的事情来，我们一害怕就撒谎了，就用自己很多的方法骗人，也欺骗自己来保护自己。我们常常中这个计的，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知道神是这样保守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害怕。我们感谢神，天灾人祸，神仍然会保守属他的儿女的。啊，在越南南北打战的时候，有很多很美好的故事，很感人的故事。有一年打战的时候呢，啊，南北部是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国家，南部是共和国啊，我住在南部，所以呢，啊，有一年打仗的时候，他们打得很激烈，结果呢，啊，双方就要求好不好在圣诞节那一天、平安夜的那一天晚上休战一天，不要打仗，停一停啊，不要这样杀人，很恐怖啊。结果双方就同意，24号那一天，24小时停战，但是共军从来不守诺言的咯，对不起啊，我说越南的共军啊，因为我在那边长大，我知道，所以他们就常常每一次讲休战，他还是打死很多人的，就数出来几百次的违约。然后那一次呢也是这样，就在南部的军队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共军也是来埋伏，准备杀你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就有一个青年人呢，当兵的，是基督徒，他就看见很安静，没有打仗，也没有炮轰，他就跑从他的战壕里面走出来，看着星星。他是基督徒啊，他就看见星星，想起教会的庆祝、家里的状况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就唱了平安夜圣上，也就唱自己这样慢慢的唱诗歌。那一个共军准备要开枪的那个共军一听，其实他从小也是信耶稣的，但是共产之后就没有机会了，他就这些这么美妙温柔的诗歌感动了他。他想起他小的时候妈妈怎么样带他去教会，他想起他妈妈姐姐怎么样唱这首诗歌，他也很感动。他就在想，这个人相信我妈妈的神，今天就放过他吧，就没有开枪。这人唱完歌，这件事就停在这里。好多年后，越南解放了，南东西南北的人都可以来来去去。就在一次的聚会里面，有一个传道人，他也讲到之后呢，他就也唱起这首诗歌。散会之后，就有一个人来，跟他年龄差不多的男士就找过来跟他握手。我记得你，你记得吗？哪一年哪个时候的圣诞节晚上，你从你的战壕跑出来唱这首诗歌，你记得吗？这个人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就是在对方，我是共军准备开枪把你打死的，但是因为这首诗歌，我放下了我的枪。哇，这一个传道人就很感谢主，他说了，原来我一首诗歌救了我的命，现在我还可以服侍你。当然这个共军后来是信了主，要不然也不会在教会里面了。我们看见神的保守常常出乎我们的意外，你能够去信靠神吗？ 第三大段，从十四到十六节，我请大家一起读哈，或者我读。耶和华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必搭救他，因为他认识我的名，我必保护他。他求告我，我必应允他。他在患难中，我必与他同在，我必拯救他，使他得荣耀，我使他得尊荣，我必使他得享长寿，又向他显明我的救恩。你看见我把经文呢一些不同的颜色都打出来，看见吗？在这里你回去再做一次数学，数清楚，神总共说了七次我必我必我必我必。下一个 slide， 谢谢。七次的我必，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你一样东西讲七次，重复七次，就是一种发誓启示的意思。其实我们的神是信实神，讲一次就够了，但是神体恤人的需要，他用人的方式来表达，让你能够明白，让他的子民能够知道，他启示一定要这样。神给了七个应许，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来，我必搭救他，我必拯救他，是同一个应许。第二，
我必保护他，
我必应允他，我必与他同在，我必使他尊贵，我必使他主享长寿，我必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哇，神给的应许真的太棒了。这里说神要搭救我们，或者说神要拯救我们，其实我们就算信了耶稣啊，常常还是我的老我作祟，让我们明明要努力追求属灵上进，但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我，我们的罪常常把我们拉下来，对吧？但是当你能够爱神的时候，神给你足够的力量去克服。神也应许说，我一定会救你。当你觉得你要去犯罪，做一件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你祷告神一定帮助你，从这个罪中救你出来，让你不用犯罪，让你胜过罪恶。神应许你一定会这样做的，他一定这样做，特别是你求神帮助你不要犯罪。第二，他说我会应允他，因为他求告我，我就应允他。其实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神都在随听。虽然神的随听有时候在听了之后，他觉得这一样东西你求的你不知道，对你是害不是好处，所以他会说 no， 他有答应，但是说那个答应是回应是 no。 有时候他说等一等，这个时候还不是适合，有时候他马上说哎，这就是时候，就说 yes， 马上就到。就像你的小孩，假如现在他才五六岁，好，给他大一点了，十六岁了，他说妈妈我要嫁人，你说怎么样？你不是说 no， 你说等一等，对不对啊？假如他要玩刀，你说一定说 no， 你有没有回应他？有，因为他为了他的好处，你的应语你的回应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以为每一次神说 no， 你就把他当作神没听你的祷告，只是你不愿意接受他的 no 而已。我们在极难中，神会与我们同在。哇，这次是最美好的。我刚才说我撞车的事情就够了，讲那个起来唱平安夜的那个军人，你也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就是让我们有平安。你越在困苦当中，你就越经历神的同在。神说我要使他尊贵，你去想吧。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尊贵。我们讲摩西，假如摩西是这个诗的作家作者，摩西他读完埃及人所有的智慧，最多他就做埃及一个很高，做宰相吧，因为埃及王的儿子已经做皇帝啊，他发老，他就做宰相。就算他很出色，在埃及人的历史留下记忆，但是哪里比得上他成为神所使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事迹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摩西的故事每一次拍电影每一次都得奖的，卡通片 都得奖，因为那个故事真的太美了，因为在讲神怎么样使用人。神使摩西的尊贵超乎他自己能够明白，所以摩西说他使我有尊荣啊，你要自己找尊荣吗？求主帮助我们谦卑一点，让神来让我们得尊荣，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神说我要使他住享长寿，这里的长寿不是说我们这里100岁120岁很长了啊，我要300岁，不是这个意思。你真的要活300岁吗？那时候可能要吃 baby food 的，没牙齿了，对吧？啊，没有，少了很多乐趣了。但是这里是指的那个长寿所永恒的岁数啊，永生啊。神一定给我们永生，当你相信他，他是你的神的时候，他说他要将他的恩典救恩向我们显明，这句话没错。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每个礼拜我们来敬拜他，我们生命中可以不断地认识他。我知道教会不单只有培训啊，有很多啊学习圣经的机会啊，跟这个传道啊交谈的时候，知道你们还出去宣教啊。那个地方那么多那么贫穷的地方，仍然有福音哦。不是因为我们来 Canberra， 我来读博士才有福音给我们。很穷很苦的地方有福音，神把他的救恩显明给所有需要的人。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是可以参与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去转捐，我去宣教，去完成成这样的事情。这7个这么宝贵的因素，最重要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有3个因素，这段要请你读了。来，请。耶和华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必因为他认识我的名，我必保护他。他求告我，我必应允他。他在患难中，我必与他同在。我要拯救他，使他得尊荣。所以这3个要素，神给你7个应许，但是只要求我们做3件事，一半都不到，应该3.5才一半，对不对？但是3样就够了。神真的很慷慨，很 generous。他说：“因为他专心爱我，专心爱神。”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刚才大家唱过一次“深深爱我”，就是委身给神。给神使用，把我们的一生放在神的手中，照着神的心意目标来生活，这是爱。认识我的名，不只是感性上情感上面的爱，还有理性上面，我们要认识神，追求认识他，明白他的话语。好像刚才我告诉你，我们想要比对读圣经，这些是理性。我要觉知立志，这是理性。然后他说，因为他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与他同在。这是求告的意思，这里特别是求告，就是祷告讲话，彼此之间建立了一个关系。我们的神不是高高在上跟我们没关系，神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关系更新的生命，改变的生命。我们感谢主啊！我以前教主日学的时候啊，在青年团教主的时候啊，教会排了3个人一起教，我和2个弟兄，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一个年轻一点。那有一天呢，我们这3个老师就坐在一起，要彼此了解嘛，第一次配搭。啊，那个跟我年纪差不多就问我，苏明，你有男朋友吗？我说什么事呢？我说，我就一口答他有。那我也啊就想，那你呢？年轻的就说我没有，我还没有。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跟我差不多，他说 我曾经有过。我说哦哦，就说曾经有，现在没有了。我们就跟他让他讲他的故事了。他说我跟我表妹是青梅竹马长大，我爱上我的表妹，我表妹也爱我。表妹是姑姑的女儿，就是这个表妹叫他爸爸做舅父啊舅舅啊，所以关系很亲密的。 啊，同一个家庭。所以呢，他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爱你表妹？他说，因为我表妹喜欢的东西，我出去逛街，我看到的没有看见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只看见我表妹喜欢的东西，发夹啦，啊，手包啦，尽是她喜欢的东西，我一看就是看见她的东西的，我就全部是买她的东西。这样讲呢，许多爸爸妈妈都明白了。你有婴孩的时候，他还在肚子里面，你就开始出去看见都是 baby 的东西，对吗？钱都花在那里。好，他这样讲，我说，嗯，对。然后他说呢，我表妹的心愿和喜欢就是我生活的动力。哇，真的很深的爱。他表妹特别喜欢什么？看琼瑶小说啊，大家知道哈，会笑。你觉得很古老的事情，因为那时候琼瑶的小说不单只是啊。有出一本本的，那些连载的都在皇冠杂志刊物里面。他说他一定买，我们在越南呢，买这些很贵的。他说他全部都买，一定送给他表妹了。还有不单只买，他自己也看。我说哈哈，你也看，男孩子看。他说要不然我怎么跟我表妹谈话呢？他表妹也爱他，当然家里反对了，最后他表妹自杀了。好凄美的故事哈，但是他讲的那句番话我很深刻的印象。什么叫专心爱他？他没有追我哦，他只要调查清楚每个人的状况而已。他的心愿，他的爱好，就是我生活的动力。这是专心爱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爱你的主耶稣？今天我们诗歌里面很多讲到耶稣的对主的爱，主对我们的爱。耶稣的心愿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叫万人成为我的门徒，对吗？啊，奉父子圣灵的名叫他们，让他们施洗。主耶稣来到世上最高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拯救每一个在罪中的人。他的心愿是你生活的动力吗？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动荡天灾人祸的时代里面呢，借着这个诗篇帮助我们认真的学三个重要的真理。首先，我们要住在神的荫庇之下，安息在神的保护里面，并且信靠神的应许。我们怎么样得到这样的应许呢？这七个的 I will， 神说我们做三件事：专心爱神，尊神为首位，委身于神。无论你的岗位，你的职业是什么，认识神就是追求认识他，理性上做了立志决定，并且求告他，大小事都求告他，等候他的心意去遵行，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凡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必在全能者的荫庇下安居。我们感谢神，求神使用这个诗篇鼓励你，也鼓励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那么大的爱，谢谢你的应许。主啊，我们多么愿意立志专心爱你，追求认识你，也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以及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帐篷就是我们的家，也在你的保护里面。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羡慕你的美善，来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心意，你的大使命成为我们活着的动力方向。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
们。我们请敬拜队跟我来，我们一起来再唱这首诗歌。刚才好像不晓得很多人来，对他来说是新的歌吧，啊，所以请音乐开大声一点，
让会众听到伴奏他们。